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1号，公元2005年8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仁萨拉举办西藏漫画展，西藏流亡政府欢迎意大利两个议会就西藏问题制定决议案。西藏传统藏戏受到汉戏冲击，面临失传。西藏人民仍然缅怀时时班禅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办西藏漫画展，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度西藏之友于今天星期四早上10点钟，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会议大厅中举办了为期4天的西藏漫画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腾桑佩、印度西藏之友负责人斯德大义以及各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40多人出席了西藏漫画展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展览进行了揭幕，并且发表了讲话。桑东仁波切表示，古老的人类相互不仅运用语言，而且还要用身体表现来进行交流。随着文化和诗歌的不断发展，印度学者将亲眼目睹和耳闻两种方式，不是将目睹的外在信息进行绘画，而是把发自内心的感触在画中展现出来。这对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起着重要的意义。桑东仁波切还表示，印度西藏之友通过这次展览向外界宣传西藏问题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腾桑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一些事情，用图片的信息向民众进行介绍和宣传，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特别是利用部分印度著名的漫画家对西藏问题的作品进行展览，宣传西藏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这是在全世界中以漫画形式向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的首次活动。这次展览活动于今年7月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廓欣城市的喀西艺术博物馆中展开以来，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关注。活动组织者印度西藏之友表示，结束在达仁萨拉的展览后，将前往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城市中继续展开活动。举办这次展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和世界西藏日，以及通过这次展览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中共非法侵占西藏的真实状况。这次展览活动中有已故印度著名漫画家沙肯·让嘎和维吉言·瑞维·香格等共计15名人士，从1950年到2005年之间在西藏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和中印间发生的边界纠纷等问题的漫画作品向民众进行展览，从而进一步提高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据了解，印度西藏之友从1年前就开始收集的有关西藏问题的30幅漫画作品，决定在印度全国进行展览，这是该组织为声援西藏问题而展开的第3次展览活动，同时计划将以一个国家的历史为主题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欢迎意大利两个议会就西藏问题制定决议案。下面请听德俊美德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本周二23号对意大利特伦提诺和南提勒尔自治州议会就西藏问题制定的决议案表达了欢迎。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这意味着国际方面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对于意大利特伦提诺和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议长马若马格奈博士日前寄给西藏流亡政府的决议案复印件，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波切再度表示，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能够重建关系，完全是因为这种国际性的大力支持。桑德仁波切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寻求独立，以中庸之道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西藏高度自治为基础，很有诚意地试着通过同中国政府的这些会谈促成实质性的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消息指出，意大利特伦提诺和南提洛尔自治州地方议会就西藏问题通过投票表决，于7月5号正式制定了决议案。决议案呼吁意大利总统办公室和地方政府增进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友好关系，同时继续借助各市政府官员、学生和地方组织加强宣传西藏的现状。决议案还呼吁政府方面支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对西藏流亡社区直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承诺每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这天在特殊之地悬挂西藏国旗。决议案最后呼吁意大利总统办公室和地方政府就有关西藏真实的政治状况和妇女的社会现状方面提供讯息。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传统藏戏可以追溯到1300-1400年以前，具有悠久的历史意义。不管从文学剧本、故事内容、演出形式、唱腔、舞蹈、技巧表演和面具等方面，都具备了西藏传统的艺术风格，宗教色彩也非常的浓厚，与西藏人民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然而随着中共武装入侵西藏，大量移民涌入，导致西藏的环境和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由于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和淡化，西藏的传统藏戏文化艺术正在步入进行加工过的汉化戏剧。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本月12号由中国京剧院和西藏藏剧团合作创排的新编古装剧《文成公主》在拉萨进行了首场演出。报道说，这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京剧与600多年历史的藏剧首度同台演出。该编剧吴江说，此剧开辟了京剧、藏剧两种传统艺术同台演出的先河，对促进两个剧种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对京剧和藏戏艺术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藏戏不同的艺术流派同中国的京剧不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习俗、民间艺术等不尽相同，形成了西藏传统风格的艺术流派。藏戏不仅遍布西藏各地方，还流传到印度和不丹等地方。它历史悠久、古老神奇、形式独特、民族风格强烈、剧目丰富、有着完整的表演体系。但是随着中共推出的京剧藏戏和亲的措施，藏戏这一传统的血域艺术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冲击，失去原有的独特习俗和真实面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之音消息，最近中国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到西藏访问，以展示西藏的建设成就和宗教自由。可是藏传佛教的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却不在寺庙里诵经传教，而是住在2700公里之外的北京。分析认为，北京对班禅喇嘛的控制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对西藏感到不安。现年15岁的第11世班禅喇嘛坚增罗布是北京当局在1995年认定的，目前正在北京受教育。北京表示，坚增罗布的宗教学习正在取得进步，他在业余时间喜欢上网消遣。北京对11世班禅喇嘛的控制是他控制西藏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因为假班禅对挑选下一世达赖喇嘛具有发言权。北京认定的班禅喇嘛坚增罗布很少回西藏，在他访问西藏的时候也有警察前呼后拥，显示出中国政府很担心西藏人民不接受他的地位。达赖喇嘛挑选另外一位孩子根敦去吉尼玛 作为实施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北京不予承认。一些西藏问题专家对北京认定的班禅喇嘛的合法地位提出质疑。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的执行总裁马奇女士说，我认为共产党没有权利认定班禅喇嘛或者任何喇嘛的转世人选，这是几百年来的宗教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诞生前就存在。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据尼玛和他的家人十年来下落不明，中国政府否认已经把他们拘留起来。而坐落在西藏日喀则的詹什伦布寺传统上是班禅喇嘛的住息地，外国记者看到詹什伦布寺里悬挂着北京认定的班禅喇嘛的相片，这座1447年建造的寺庙里住着800名喇嘛，这个数字也是中国政府限定的。可是在寺庙外的街道上，商贩们仍然在出售1989年去世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相片。当记者问他们，你们认为十一世班禅喇嘛怎么样时，他们回答说，十世班禅喇嘛好。记者又问，你们不喜欢十一世班禅喇嘛吗？回答仍然是十世班禅喇嘛好。商贩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他们知道表达和政府不同的观点会招来麻烦。在西藏人民的心中，十世班禅喇嘛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报道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十世班禅喇嘛留在了中国，并且对中共统治公开表示不满。他在1968年到1977年期间被关进监狱，获释后曾经被软禁在北京，后来被允许回到西藏，于1989年在拉萨去世。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巴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清朝政府同意废除桑杰嘉措所立的留氏达赖仓央嘉措，并派人到拉萨封拉藏汗为依法恭顺王，赐予阿旺一系嘉措，征索抉择的第留氏达赖喇嘛的称号。公元1706年，留氏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前往北京的途中，原籍于青海贡嘎诺地方。公元1708年，留氏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第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理塘地方转世，由于拉萨控制在拉藏汗的手中，并立由阿旺一系嘉措为留氏达赖。青海蒙古王为确保第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安全，将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迎亲到青海塔尔寺中住席。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罗桑一系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并赐给金册金印，要求班禅辅佐拉藏汗管理好西藏的政教事务。游牧于东土耳其斯坦一带的蒙古准噶尔部汗王策王阿拉布坦于1976年派大将策朗顿多布率兵进阿里草原，于1717年攻进拉萨，拉藏汗被杀死，将拉藏汗所立的达赖一系嘉措囚禁在药王山。拉藏汗被消灭后，于公元1717年11月，原与拉藏汗不和的大臣达兹瓦拉若登被任命为第七任第八主持全藏政教。公元1716年，秦皇派一大臣到青海西宁拜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并在与诸王会见时宣读了秦皇之意，自七世达赖喇嘛抵达此地后，我倍感放心，此乃留氏达赖真身转世是无疑的。我与所有古世汗的后裔都是您重视的施主，我愿意在三年内供养134名僧侣的司机全套义务。
以上听到的是果文家介绍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